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在一个主日一大早上，感谢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学习，孩子这次开的课叫做设计你的人生 Designing Your Life， 是吧？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在我们每个人当我们在 Design 我们 Life 的时候，主啊，求你亲自来参与，你在其中所做的工作远比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想的更好。我们在这里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欢迎大家来上这门课。其实我是希望 keep 这个 size 是 越小越好，因为越小越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多的 interaction。 那听过这门课的举手。 Designing Your Life 这本有一本书，大家英文的也有，中文的也有。英文是出叫 Designing Your Life 啊，那中文它翻译叫做做自己生命的设计师。这两本，这就是说这是同一本书。那如果大家还不知道，这个课呢是 Stanford 的两个教授开的，在 Stanford 大学开。那他们在 Stanford 大学开的时候呢，本来是开给产品设计系的啊，他们产品设计的这个 department 为他们开的这个课。开了以后呢，结果突然之间就非常的 popular， 所有其他的不同的系都要求要来上这个课，所以就变成了 Stanford， 变成了 Cross， 不但后来变成整个 Stanford 的学生，到最后开始在不同的公司行号行业，很多人都开始邀请他们去，不单是他去做演讲，还有很多 private 的这种 seminar。像邵阳弟兄，他两年以前，他就是去帮一个，他去当翻译。他为什么翻译呢？因为他的那个来的那一堂的 seminar 的两天三夜的那种 audience 里头，他是全世界各地方，你知道很多大的这种基金，他们都有基金的这种负责人，很多都是一个大企业，他的 second generation。但是他们在 run 都很低调，都从世界各国来的，有美国的，也有从中国大陆的来的，所以那有的人中文嘛，他就听不懂英文，所以邵阳去做翻译。所以在几年以前，我们接触过这个，发现说有这一门课，所以当初我就put上我的这个 list， 说这门课我要教。那我自己觉得我也特别qualified教这门课，因为我当初大学是 industrial design， 我学的就是产品设计，所以这门课 bring back 我34年以前很多的 memory 回来，当初怎么在学这门课的。对，好，那我的话，我的名字叫 Billy 江一红，是我在这个教会里头教主日学，我平均在一年教一次，我们是整个是从 Family Ministry 啊，家庭事工里头分出来的。家庭事工一年里头，我们会有一堂是夫妻的课程，有一个学期会是亲子的，还有一些不同的课程。那我负责的 track 是叫做个人自我成长。啊，所以个人自我成长，我过去六七年，就是我每年就挑一个不同的课教，从这个 emotional 啊，从情绪管理啊，从自我突破，我还用 TED.com， 不知道大家听有没有上 TED 听这个演讲，我用 TED.com 的演讲，我用这个也做了一堂这个主日学的课，在可能四五年以前我做过一堂，那就是把所有 TED.com 最 popular 的演讲，我把它在这边每一堂课我挑了几个不同的，那为什么这会是最 popular 的演讲，它里头到底在传达什么，是一个 communication 的一堂课。那这堂课 Design for Your Life， 我刚刚讲的是 Stanford， 这个是两个产品设计的这个老师，那其中 Professor 不是只有学术界，他其中的一个事实上他一直是在工业界，大家听过 Electronic Arts 有没有听过这个公司，他是其中的 co-founder。 那当年早期 Apple 的帽子一开始一个 revolution 也是他这边设计出来的，我看他的履历好像最近是在这个 Oracle 里头，好像是负责他的 design 的整个这个 lab 的这种，也是所以 title 方面都是还蛮多的。那这一堂课呢，他最主要的就是说，他们发现说一进大学的时候啊，从这是起源是从大学里头，当他们问每个学生 Stanford support 都已经是最 outstanding 了，问学生说你要做什么？ What's your goal？ 你将来你要做什么？大家都说 I don't know， 每个人给的答案就是绝大部分人就不知道他到底将来要做什么，这是他的起源。然后呢，那当然就是说学校里头有这种 advisor， 对不对？他那种 advisor， 你去跟他去 counseling 的时候呢，高中也有，你去跟他 counseling 说我将来要比如说读什么系，对不对？那 很多人就说 What's your passion? 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这个？你的 passion 是什么？你就往这一方面走，你更容易成功。哎，那他这个他就是不是那么 strongly based on your passion。那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我将来做什么。那 advisor 会告诉你什么？ advisor 跟你讲说 Well, when you find out where's your passion, then you come back, 对不对？那变成是一个 loop。 他不，人家很多人不知道我的 passion 在哪里。好，他就，那这些 advisor 就说你把你 passion 找到，你回来我再给你 counsel。 那另外一批人就是 base 在他的 passion 去选他的戏，有的时候就决定他的医生，有的人或是被父母亲决定说你就去给我读医。如果是我不晓得多少是国内来的啊，台湾呢？台湾来的是不是很多？这早年的时候，父母亲最喜欢就是一个是读医，对不对？还有一个是读什么？律师，对吧？医生、律师，因为这两个好像在社会地位比较高，所以很多父母亲就指定了孩子读这个。那很多人就说凭着自己的 passion。 那有的人说哇我好爱 seal， 是海洋的生物，所以他去读生物学，他想说将来要做一个。还有人很喜欢泥土，他就去读地质学，那就发现出来找不到工作。所以这一趟就结果后来一做了 survey， 发现大概进到大学里头，不管是人家告诉你或者你自己凭着你选的，有80%的人出来的工作都跟他当初学的无关。所以我现在就问大家，大家很多人，大家这边应该都是很多都读毕业嘛，至少大学毕业，有的还研究所更高的毕业。那你出来的第一个工作跟你职业应该会一样的是举手，跟你学的比例还蛮高。不一样的呢？啊，几个不一样的，我自己也算是不一样的啊。那当然这个中间，因为亚洲很多读的都是跟 high tech 啊各方面都比较有关的，比较容易。但他们就发现80%的人，很多人 base 上他的 passion， 当他一开始从高中到大学一决定他的工作，决定他要读什么系，就已经是 wrong 了。所以有的人是 take a few years，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下个 generation 的年轻人，很多人都是被父母亲说啊你去读这个，然后他出来他去做，他也做得很高的职位，但他非常 happy。 所以当 happy 的时候，现在年轻人就是说那我就 quit， 对不对？所以我们确实是有些朋友里头有些孩子已经很年轻的孩子，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做到 director， 做到 VP level， 几年就做上去，然后他们就说 I don't like it， this is not my passion， 他们就 quit 他们的工作，然后回去，有的人就去国外去一年，有的去纽西兰，有的去不同的地方去寻找他的这个，然后找回来以后，有的人就从回去来当老师，有的人去当 writer， 有的人去当 chef， 就是找他是他自己真正喜欢的。那当然这从那种跳到他喜欢的时候，一突然他发现他的 income 从可能20-30万一下变成了30-40万，有没有？因为很多这种行业里都是这样子的，一开始这样。那他们就说他喂死了好多年的时间，然后他要重新转。所以这个是在他当一开始的 goal 是帮大学里头做，结果就后来就发现不光只是大学里头，真正在职场里头，可能有些大家的年纪正在工作的，那甚至到有的人开始到 retire 到下面一个 retire 回要做什么，结果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他这个设计你的人生 designing for your life， 事实上不是说一堂课只 fit 某一种人，他事实上是说不管你现在是在什么 stage， 他最重要的是说我们产品设计的那一套方法，他说为什么你不 apply 同样的那一套方法，那一套 process 来设计你前面的人生。那从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在上课里头他会教你一些方法，然后呢也会 guide 你，就是说一些我们一些方式，那这样子的话让你知道你前头选择你的时候，你不是说只有 one or two， 不是只有这种黑跟白的选择。如果只有两个选择，你常常要做 decision 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对不对？因为我一选错了，我搞不好我就，他这个中间的过程里头就把我们设计师里头一个叫 prototyping， 一个设计原型的一种观念就 bring 进来，你尽量去尝试，没有什么叫对错。很多中间过程是最重要的，不是你这个 end goal 是什么， 而是你这个过程，你这个 process 这个过程里头，他特别提醒你。所以有蛮多蛮好的观念。那我当然就一路上，因为在这个两年以前就准，我就开始在准备这门课，然后就开始收集资料，哎，就开始把很多当年一路上，我们在这行业，其实你们也看到很多很好的产品，对不对？iPhone 是不是很好的产品？我看到很多这种东西，这种发展的过程里头，我会把一些东西当作例子来讲，好不好？好，那这是我为什么开这门课的原因。那我现在就反过来，请大家，今天第一堂课，我们还有人数不多，我们就从前头开始，请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你介绍你现在是在哪个小组，你姓什么，对不对？你是哪个小组，然后你做什么工作？这是我比较兴趣的。然后你为什么想来上这门课？总是有一，不需要讲很多，总是有一点或两点会触动你的，好不好？我们从 Sam 开始。
我叫范涵，是目前是生命革命粮堂廖美农牧区自己本身的代理医疗。我所从事的职业呢是叫理财，事实上是财务规划。那当然在这里面来讲，是我们就大的人生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财务生活事实上是我们生活当中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就会很糟糕。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所学的专业，就是某些方面来讲，我们就是所学的专业基本上就是看我们的收入来为决定，我们看我们的收入来决定我们的所选专业。但是这仅仅是收入，仅仅是财务生活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有些人很会赚，但是不会理到最后 end up， 这里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工程。当然在这里面的话呢，是又是这门课当中的一部分。
对，
所以说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如果说我们人生 align 对了，那财务上面也如果说是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那如果说是大的人生规划不好的时候，那我们的financial基本上也是一塌糊涂。所以说从点到面来讲的话呢，所以说我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首先我们要有一个人生上面有一个
overview 的一个，
对，有一个规划以后，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我们所选的专业，我们的收入，实际上人生的规划 happy 不 happy 不是完全是取决于你财务的生活的一部分。主要是你人生规划了，财务或多或少你基本上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选这门课的原因。
好，谢谢。那这边
大家好，我叫 Tina。我在雨石那个牧区，然后我们
公民，对吧？
公民，对，我们小组长是 Louis。 住在 Simon Care Foster City 那。我以前我是来美国不是很长时间，在国内以前学的是贸易，毕业之后也是做的进出口贸易，但也是做了十几年。然后来到这边呢，就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就是也找不到这种，就是之前的这种
工作。
对，现在就在经济部当老师。
好，讲了，是为了生活，对不对？好。迫于无奈啊，好，这是我们人生的在这个里头有些 stage 是很正常的。哎，只有一支笔，我刚好放两支笔在那里，好，没关系。好，那我们再过来，那一点都不 surprise。我们很多人来美国都经历过这个人生的阶段，那这个阶段无所谓好坏，所以这也是我们 life design 的一部分。再过来，
我是叫。我是在继承海宁他们的牧区，畜牧上面。我是现在目前做的工作是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其实刚才讲的，我是因为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有这个机会进到我的 family business 就做这个，然后就一转眼就是快差不多20年。然后现在就有点到一个交叉口，我决定我自己要怎么去放弃的那种感觉。对，刚好，然后这个 Designing Your Life 这本书，我之前就 came across， 就看到我觉得很有兴趣，但开始读发现就卡在那里，因为它其实需要一个团体去 work on， 它其实需要，比如说我看到这个课我就很兴奋，就赶快来了。
好，谢谢。 再过来，谢谢。
大家好，我是，不好意思，我还没有正式报，
没关系，
对，那个
先讲名字，
这个我叫 Phoebe， 大家好，
哦 Phoebe，
我现在目前是做 part time 的工作，所以没有不是做 part time。 那我就在想说，真的是人到中年，就是开始突然想，以前是真的是混日子，就啊得过且过，但是现在突然在想说，好像想要过一个有一个比较精彩的人生，然后也有很多人说退休以后就不知道要干嘛什么的。那我不希望我以后是那样子，当然有点晚，但是我还是想说，哎，来学一学看，这个是不是还可以亡羊补牢一下，这样，然后希望能够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这样。
你看到我的第一开始的词来那个迷失的那个，你看到有没有一个太迟了？我就在说你啊，这是一个 round 的这个 function 啊，这个，所以你现在是在做 part time 的，对不对？但是 career 你已经几乎走过了，对不对？
Almost 对。
对，以前是做什么？
以前我是做采购方面。
采购的 ，OK， 好。那再过来。
我叫吴，
在壮的
小子。
你是有 sign up 吗？还是
我有 sign up， 但这个名字上历史上没有。
没有是吧？
啊、对好。对。
哪个红哪个音？
啊，三点水就是。
啊。
我姓张。
OK， 音呢？
音赵匡胤的音。
哦，赵匡胤，我那个字很难写。赵匡胤的音。好。Homeschool。
然后我就是其实小朋友也很大了，就是在几年就上大学嘛，就是想他们上大学以后我该干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所以说来上这门课。
好，再过来。
三名人区接触小组。
什么名字？看到了啊。
然后我是在国内做计算机，就是项目管理，来了这边就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就是没有找着。然后后来就有了老二，现在孩子可能上 preschool 了，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参加教会也是一年多两年，越来越相信神会给我们开道路，也愿意就是开启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就是主给我们的命定是什么。
好，主给我们的命定是什么？那弟兄们，马上2月1号就是弟兄特会了，牧师的题目就是神给我们的命定。有多少人已经报名了？都是三，怎么只有他这个是年纪最大的报名啊？其他的请大家每个人都报名。牧师，我已经看到他讲的整个那个章，那个他在讲的很精彩。这个，哇，有人可以愿意把他的这个牧师就是在 share 他的生命给我们。你们不要说啊，又是同样的东西，每年一次都有什么用？有没有用完全都是在个人。所以我是想说，牧师花这么多精神准备，我们大家就是 serious 把它当一回事。然后能够有多少学习就学习多少，重点。
我叫刘倩玲，我是
刚报名。好。
现在在商务师的
地区。哪个倩，哪个玲？
人清倩，人字旁。
人清啊，人清倩。
人字旁的玲。
对。
然后我毕业之后，我是在银行工作。后来生了孩子之后就在家带孩子。那现在我们两个孩子，一个10岁，小的7岁了。那我觉得他们也渐渐长大了。然后我的重心也从以前这样拉把他们，也在想自己接下来
要做什么，
除了照顾他们
还可以做什么。好，那再过来。
大家好，我是他们，我的老板是中是中。这个比较不一样，就是很多人是敬重中嘛，敬重中。那这是我太太，我们一起上这门课。我现在就是在做比较跟硬件有相关的工作，电脑硬件。那从 design engineer 现在是做 PM， 那这跟我学校学的是比较相关的。但大概在去年八月多，我们有一个小组，我是在 Fremont Frank 小组。那他就有一个弟兄的读书会，在读书会当中，我们分享了一本《人生下半场》这本书。
对。
那看完这本书之后啊，我想这本书最主要在讲的就是说，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计划。那我在看完之后，我就在一直思考，那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而我在想，我的人生的下半场，我现在可能是从上半场开始要转到中场的这个阶段啊。那我怎么样再重新规划我的人生，可以跟神的这个计划是可以 align 的？对，所以这也是一个目的，让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再重新在规划我的下半场的时候，是可以跟神的计划是可以 align 的。
好，谢谢。好，再过来弟兄。
大家好，我叫 Michael。然后我
Michael 哈，对不对？
两的
Michael 两的哦，两 OK 好。
然后我现在在当成牧师的牧师的小组长是 Alex 跟 April。
OK。
然后我的职业是 mechanical engineer。我2014年从学校毕业，我大学跟硕士都是学 mechanical engineer， 所以我做的比较相关。然后我都是在半导体的产业，现在快6年的经验。那我会想要上这门课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我对我做的是蛮有兴趣的，但是因为就是可能我的 title 工作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课的 title 也就很吸引我，让我能够把我所学的就是快到我的人生的设计，我觉得比较吸引我。然后再来是因为我跟我太太我们即将要有第一个小孩，然后我觉得想要就是在有小孩之前再多充实自己，然后能够帮助我跟我太太，然后我们的小孩，这样就是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目标吧。对，
很好，在有小孩之前，不过有了小孩才可以继续充实。很多人觉得孩子一出来我就完了，很多活动都不参加了，因为光这个家里一个孩子就可以把好像可以把很多人折磨得很受不了，睡眠会失掉很多睡眠。对。不一定，那就是看你怎么带他。我们的女儿的话，我只有一个女儿，当年她是，我记得她大概只有2-3个礼拜就开始睡 overnight， 然后我们都也没有，从来没让她在我们同一个房间，我们就是放另外一个房间，哭让她先哭个几天，以后习惯了以后她就不要再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只是用房间有 monitor 在 monitor 她，看她在干什么。结果这样的话，就是说我知道很多父母亲跟孩子在一起，所以没有不好，因为很亲嘛，对吧？可是就是说，所以我常常建议有些朋友去看这个 Super Nanny， 他们有时候自己孩子管不太在，我说你看看电视有个秀叫做 Super Nanny， 它里头很多父母亲跟孩子之间发生的各种 issue， 一个 Super Nanny 进来，奇怪他为什么可以短短的时间就把这些都整理得很有条。那常常很多时候不是管理孩子，有时候甚至是管理，是父母亲管理的方式。所以我介绍过那个影集给好几个朋友看，还蛮有效果的。好，再过来下一个。
大家好，我叫向宇，我都不太好意思讲说我是在比利的小组。你刚刚要介绍啊，我是学电脑的啊，但是啊，已经好几年没有做了。那我现在是加州的那个职业大卡车的那个路跑官啊，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开大卡车的话，可以让我知道。还有介绍什么？人生像毒品一样，然后你有些时候会那样子觉得，但是神有恩典，神在你所遇到的每件事情跟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恩典一样，神也会使用他所给你的恩赐啊，去祝福你所碰到的一些人事跟人，大概是这样。那我之所以想要来上这门课也很简单啊，我向来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是我是一个蛮喜欢学习，也蛮愿意听别人建议的，所以我做的事情很多都是别人跟我建议的。那包括我学电脑，包括我来美国，那都是很多很关心我的人的建议。但我发现那个东西不是我真正喜欢的，我只是比较喜欢听别人的建议，然后跟着去做这样。那也许呢，这门课也许能够帮助我，就是说，或许能够找到真正神要在我身上做一些什么东西，找到他的心意。 我既然愿意听旁边的人的建议，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听上帝给你的建议？那不是更好吗？大概是，我来这边也是想学习，谢谢。
有的时候上帝就是借着旁边的人跟你讲。好，那再过来这边。
在 Kitty 牧区周二姐妹小组，然后我也是家庭主妇的迷惘当中，因为我两年前从台湾过来，然后我以前在国内是做医院的社工师，那但是我因为语言上在这边是没办法再接回去以前这样子性质的工作，然后加上其实我也是在家里十年带小朋友这样，所以就觉得啊，人生的困局筹码很少，所以想要说能够。也包含我有个，我也是很听别人意见的人，建议的，然后也是很幸好一路上都很多很关心照顾我，就一路上引导我有个很让我觉得我自己很随遇而安很快乐的路。那因为突然来到这边之后，突然也就是完全也是自己没有办法有一些主要想法，说我该怎么做什么，所以很想来学这样子来设计自己的。
所以来美国已经多少年？
我才两年了。
哦，才两年而已，好。那其实还不讲你设计你的人生什么，那其实你两年，你现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这个语言，对不对？那这个语言的课我知道，其实有一些我们有些朋友来了二三十年，他还是英文讲的不怎么样。我的意思说，你就算是六七十岁的你，如果来了，你还是应该把英文要学。所以趁着你这个时候，我先不讲其他你怎么 live， 就是说因为你的首秀，除非你永远在中国人圈子，你只要一跨出去找工作什么，一定开口就是英文，所以这一个英文的掌握就是说不管如何是在你短期里头要尽快 pick up 的啊，你不 pick up 这个东西，你就会很多东西其实机会在那里，可是因为语言不通好像就跟你无关啊，所以这个语言是打破我们在美国社会生存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不是全一定的因素，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好，我们最后一位弟兄。
大家好，我叫李晨，然后我是社区牧区的小组长，是牧师。
嗯，你有在这个上面吗？还是你？
好像没有。
好，你刚刚加入了哈。OK， 叫什么李？
李
泉。哪个泉字？
版权的
泉。哦，版权的泉。OK， 好。
然后我本科的时候读的是电子工程，然后毕业了之后在银行的一个大的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部门做投顾。
OK。
对，然后现在的话在这边的话是在优势帮忙，然后今年目标想找一个 full time 的 job， 然后找一个女朋友。
我好设计，你的人生我跟你设计女朋友。这个好。好啊，谢谢大家，我们今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个人，我们十二个人听了大家几乎很多都不是一样行业的，对不对？很多人，然后很多人还有就是说很大部分当然是姐妹，特别是姐妹，当孩子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把重心常常会从，对不对，从职场转到家里。那你家里当孩子照顾到一个阶段，你好像就是说，哎呀，我好像跟原来的职场脱节了，我怎么样再重新回到职场，这是很多姐妹的这种会困惑。那像我太太她是，我先讲我自己好了，我是大学读的是 industrial design 啊，工业设计，在台湾当年是我是第三届，就是大学真正大学开始工业设计很早年了，197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有工业设计，然后什么叫工业设计，怎么进那个系的不知道，反正是联考的分数到了那个系你就进去了啊，进去了以后才发现哇。这个系里头学的东西真杂，三分之一的东西像美术系一样在学习，要画呀，要这种做模型啊各种的，然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学这些理工科的这些机械呀，这些因为你要设计东西这些都有关系，还另外三分之一就在学这些经济学啊，这些你就觉得这三个方面完全不相干，你既然学的这么杂你就不能很深入，可是好处就是它好像像一个通才教育很广泛，那在这样子的过程里头，我们当然这种学生一开始因为这种课是不太一样的，那种 我们很多老师那时候都是礼拜六礼拜天他们才从很远的地方下来，然后他们常常是礼拜五晚上到的时候，好，我们他晚上八点钟到，我们班上就是晚上八点开始上课，然后老师该看我们墙上作品一摆出来，画的东西不管是画的或是做的，他一来看他就把我们全部撕掉，然后全部撕掉以后就说好，你们今天就不用睡觉了啊，明天他说明天我中午的时候我进来再开始再看你们新的作品啊，那然后所以只要老师一来，我们平常我们这个系礼拜六礼拜天就是通宵的，大家基本上就是在那里头，那这样子过来很快的，大概因为毕竟设计画这很多人不拿手，所以常常我们第一年结束的时候三分之一同学就转系了，他们就转到机械系啊电机系啊各种的，因为就是说作品每次一摆出来他永远在底部，他们说啊我没这个天分，当年他们是这样讲，他们就转。那我也没这个天分啊，我一开始我也不会画呀，对不对？我也从来没画过。哎，可是就是说，画也是可以学的，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学习？他们那种就是，不是就是用最简单的线条，你可以把一个你想要设计的东西，你第一步没有的东西，你要画得出来。你画不出来，你根本没办法做出来，对不对？所以当年就是说，这个画的功夫确实是从画石膏像啊，画3D 啊各方面，然后画很多，用亚克力画，用水彩画，用油画，就是不同的东西去表达。那个是当年经过的训练之一。那然后可是真正来了美国以后，从学工业设计开始学到变成那时候在80年代最 hot 的一个行业，也叫做 CAD Computer Aided Design， 那这个行业也开始进到这个 Industrial Design 里头。那我就因为很有兴趣，我就从一个学校专门做 design 都是手画的，我就转学到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我转到他的 Aerospace。 事实上那时候在美国早年是 CAD 是最强的，所以他我就转到那里头去学 CAD。那没想到一来到加州以后呢，一开始工作我就突然从一个 3D 的这个所有的产品设计 3D 的就变成电脑辅助设计，在这边都是在什么上头设计，在 IC 的板子上，电脑辅助设计，设计线路啊，设计这些，它也是叫 Computer A Design， 但是设计的东西就突然从 3D 变成 2D， 然后人家做完的 Logic 变成了这种晶片，你就把它就变成进入我们叫做 EDA， 叫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的这个行业里头，公司就是像 Cadence 啊 Synopsys 啊这种大公司，一晃就是25年。那在这行业里头呢，那我是从做 engineer 写软体开始，然后从软体写，然后后来就是变成了写软体的时候都是是不是有个 spec 给你？这 spec 从哪来的？是不是从 customer 从 product 对不对？然后这种行业经过一个叫 technical marketing， 写出 technical 的 spec， 然后到 engineer 变 design spec， 就像一层一层的过来。那我们以前是最后接到那个 spec 来写，可是张杰说：“哎，写这些东西，他们怎么设计出来？怎么这么不合理，对不对？”那我就开始转了，我就想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变成 marketing 啊？”所以我那时候就从 engineer 转到 marketing 的 team。那在那个25年的 career 里头，我从 engineer 转到 从 technical marketing 到 product marketing， 那顺便在过程里头，我就把 MBA 晚上就去拿了一个 MBA 的 degree。那接下来我就后来就开始做 automation， 每家公司都需要 automate， 所以我开始做 automation。然后我的 career 里头就开始又转了做这种 operation， 然后后来我又做过 sales。所以就是说转了好几圈在一个行业里头。那我到2007年的时候已经12年了，一晃眼我就从 high tech 下来了，然后我就 quit high tech， 我就加入我太太，她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做房地产，她从graduate school 一毕业，她的第一个 job 她就说，她因为她的 goal 就是说我不要 9 to 5的 job 是吧，其实他不知道他选那个假不是 night to 什么，是 24 hours 的假，而且是礼拜六礼拜天大家在休息的时候他是最忙的，就可是他就不喜欢时间被人家 fix， 对，他也不要人家当他老板，所以他很早就选择了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那我是2007年 quit high tech 加入他，然后一晃眼12年过去了。对，那我们就是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然后也做物业管理。对，然后就是现在的话也在教会有服侍，然后我是在2001年受洗，然后在2004年开始带小组，一直到如今啊。那主要服侍的就是在 Family Ministry 里头。那我们跟这个，因为我也是参加全福会的弟兄的聚会，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那我们是每个礼拜，我是每个礼拜四晚上，在这个96.1这个广播电台，我们有教会不是有一个带状的节目，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我们是礼拜四晚上8点到8点半，我们有弟兄们是在做叫全福实践，我们有4-5个主持人，每次2个2个人，我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对，那一做也做了7-8年了啊，每个礼拜录音。那 Sam 的话，他跟他太太 Daisy， 他们是叫财经一点通，对不对？那 Daisy 现在也是在优视上有一个小姐开了一个带状的一个节目。好，那这里的话讲了这么多，是好像很拉杂，就是你们讲了你们的 life， 我也讲一点我自己的 life，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回到这里，叫做设计你的人生。所以，在开这门课的时候呢，我讲了说这个课呢是不环绕我们周边有很多样的产品设计，每样产品的设计都是有了一个问题，或者你发现你在某些方面很不方便的时候，就有人去设计一样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把这一套在产品设计，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好的产品设计出来， designer 怎么把它设计出来的，我们就是说这一套方法我们可以应用到说在我们人生的决定，我们人生的时候这套方法可不可以应用得上，这是这门课主要的问题。那当然他想说用他的设计的思维，我们叫 designer thinking， 所以今天我特别因为大家不是这个行业的，我今天会特别 focus 在 designer thinking， 给大家介绍一些例子。然后其实现在不管，那你是很多人会说来这堂课你到底你只是为职场的人开的吗？我就在这边特别写明了，不管你现在是20岁40岁，或现在你已经 retire 了，你 retire 了以后你前途要怎么走，也还是你可能还有20-30年呢，对不对？我爸今年1月9号他刚过了他98岁的生日啊，所以他还是一直念念不忘，还在跟我们讲他记性又好，然后他现在还要写第二本书。所以就是说我们前天路都还长得很，只要大家把健康保持好，其实现在人的寿命是越来越长，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头，不要讲说退休了 What do you want to do 啊？那我们这 designing your life， 这个 life 不是说只有职场才是你的 life， 所以很多现在这姐妹是说我是要想回职场，这是一种方式。但是职场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职场里头，职场不是你的 total life， 对不对？你的 life 里头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这门课我们就带你去 explore 这种 possibility。 这是大概的课程啊。今天的话我只是用很尖锐的会介绍，那主要的课程呢，从第二堂课开始就是 start from now， 从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开始。因为如果你要往前走，你如果自己都不知道你今天在什么这个地步的话，那你根本怎么往前走。所以这个怎么在开始的话，就开始 homework 就有了啊，会给大家一些在他的有个 workbook 里头，他会有就是说事实上要你连续，它中间有一个地方是要你连续3周记录你每天发生的事情啊，然后你要给他一个指标，是说很 boring 还是说很 exciting， 就是说你从来没有好好的这样把一天的时间这样 list 出来，就是说做一个，然后 continue 的叫他要你做3个礼拜。那我们这个长度我们可以缩小，那3个礼拜里头也许有的人3个礼拜只做了2-3天每个礼拜，有的人可能每天都做，长短由你自己决定。但是你做的越仔细的时候，这是给你自己一个很 reality， 我也不要人家看你的，你自己看。那有的人可能连想写都不想写，因为他觉得我现在 life 在 too boring， 或者说我知道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如果你每天有，譬如说你每天生活里头你有6-7个小时都在 Facebook 上，或是你都在玩 game， 你可能就不想写，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我写出来我干嘛要写，我自己都不想看那个东西啊。或是你现在正在看，很喜欢看电脑上里头看小说，我不管你是言情小说是武侠小说各方面，那一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lock 你要你很多时间，那你可能你都不想写。可是这是这门课最基本的，因为我们都希望 life 要开始 change 啊， life change 在开始很真实的面对你自己的时候，我们从这此时此地开始先把自己的做个 record， 哎，有了这个 record 以后，你才可以这个 record 里头，我们到时候才你才可以知道怎么样改变。所以我们会有建立你人生的罗盘，就是说你前头的方向你到底该怎么做，然后呢解开你人生的关卡。有很多时候你好像觉得说我 stuck 在这个地方了，那设计师最拿手的就是怎么样把一个很 stuck 的东西，它经过 把一个东西看起来是好像无解的东西，他把这个问题重新 他有一个 technique 叫 reframe， 把一个问题重新 reframe 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有不同的。我譬如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以前在上底设计课的时候，老师说我请你们今天要作业就是啊，今天给你们在一个小时以内，请你们设计出50种不同造型的椅子。老师如果给你这样子的题目啊，给你叫你说这个有点很快的，50分钟以内你马上画出50种不同造型的这种椅子，那然后就大家就赶快开始画，对不对？下课的时候交作业，然后大家就全部摆在前面看每个人画的。那这个东西当你一说，哎，大家就发现，哎，奇怪，我们怎么每个人画的椅子，老师就说，为什么你们大家的椅子都这么相似？怎么看，不管椅子怎么变，好像都有4个脚在这个地上，对不对？那老师就说，椅子一定是在，老师就加了说 ，refrain， 我给你们的题目里头，我有讲说椅子一定要在4个脚在地上吗？他没有这样讲，但是大家想说，哦，对啊，老师说，如果现在开始跟你讲，你可以把你的思想跳开来，现在你认为一个东西的现有的状况，椅子就是这样做的，不管我造型怎么变，它总是好像有4个脚撑在地上。老师说，可不可以椅子，可不可以脚不要在地上？那你知道，这个是把你思想观念这一点打开以后，马上在20分钟，每个人出来的作品就基本上没有一个椅子脚在地上。有的人是用绳子拉下来这些摇椅，有的人是墙上的撑出那块板子，他的椅子可以收进去，马上就把你一个设计的，把这个问题稍微可以做一点 reframe 改变一下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你的前头就好像设计的路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是在我们产品设计各种产品里头，如果一个问题定义出来你定的不好的时候，你设计出来你的整个思想就会变得局限。所以我们自己设计我们人生 life 的时候，就回到你人生的 life 里头，也不要把自己很多那些限制，它这里头就是教你怎么样在你碰到这些 stuck 在这些问题的时候，怎么帮你打开来。那设计师有一套方法，那这套方法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 share。 那这种课程里头你看，一直到最后设计你自己的人生，打造原型的话，就是讲的是一个 prototyping 的一个过程。在一个设计师呢，他绝对不会说，我们绝对不会说把我们设计一个产品，我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他会告诉你说，你想到的第一个方法可能永远都不是最好的啊，那你要去开始要有更多的去尝试不同的方法。在这么多方法里头，他最怕的就是我们绝大部分人就是说，哎呀，这两条路在前面，我到底该走左还是该走右？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就我就走不下去。那他就告诉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就是 try it。我们就是说，不但是要 try， 而且要越快越好，时间越短越好。这条路走不通，你马上可以转一转，又换下走一条路。可是你的整个过程里头没有什么叫做 failure， 你这条路走不通 ，OK， 这个不 work， 你就开始走下一条。可是越来走，所有失败的也都是你累积的经验。所以他跟你讲说，不是你最后最终你的人生，不是说我 reach 那个我想要的那个 goal， 而是你这个人生整个这个 process 里头，当你很愿意主动的去尝试不同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中间你会走出一条。你会在这个过程里头就在开花结果，那常常到最后的结果是不一定很重要。为什么这样讲？你知道很多很有名的产品，你知道你们知道很多现在很有名，你天天有的在用的产品，当初在设计的时候都不是为了要设计那个产品，都是不小心在设计的过程里头 by product 它产生的那个东西。你们知道 super glue，Super Glue 当初不是要设计 Glue 的，他是在设计另外一个产品，突然之间发现他这个东西弄出来，怎么这么黏，很有效，这个 Super Glue 做出来的东西比他原来的产品还好。小孩子，你们现在家里有妈妈的孩子，有没有玩 Play-Doh？ 有没有那个 Play-Doh， 那个软软捏来捏去的 Play-Doh 也是一个副产品，他当初设计的时候更不是要设计 Play-Doh 的，可是在这个粘土的过程里头，发现这个东西可以这样玩，怎么捏很好啊，那就这个产品出来就变成你看到现在为止每个小孩子都在玩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在告诉你说，也许我想设计一样东西没关系，我想设计我的人生的 life 前头，我想定这个目标这样走，可是最重要是在走的这个过程里头，每一样孩子的不同的阶段， 在你自己生活教会服事每个不同的阶段里头，很多珍珠宝贝都在里头。你不要只想说哇，我没达到那个够，这些过程你完全都不忽，你都忽视，你不 enjoy。 所以这个每个过程里头，不管你在做哪一步，你在try尝试哪个东西， go for it。 你不要怕，是最怕的设计师最大的问题就是设计师不是 think forward， 设计师不是只永远是脑筋在想，设计师马上想画出来就要去做 prototype， 就要做出东西来，不管这个东西做出来可不可实不实用，它一定要做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学设计的时候，我们学木工、学车床、学水泥石膏、学各式各样去烧陶瓷，所有这种，然后去说亚克力、塑胶成型，然后去学这种玻璃纤维，所有东西都要学，因为你不懂的这种产品、这些材料，你就根本没办法应用到你的设计里头。当你学得很广泛的时候，你开始越来越触类旁通，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在他设计里头，最后说让你建立一个，我讲说超级团队，你也不要讲是超级团队，就是叫建立一个团队。任何一个东西最后到设计出来的时候，常常是一个 group 里头有各式各样的人。你常常一样产品设计，你就算是一个电脑产品，他真的这些好的 idea 来，不见得是电脑的工程师，常常在里头加了一些其他 team。有些也许是一个 consultant， 也许是一个跟你觉得行业毫无关系的，可是人家从跨行业来跟你做一些建议的时候，哎，常常他的那种天马行空来的建议，常常是你自己在这个行业里头你想破头你绝不想到那边去。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我们今天这堂课叫 Design Your Life， 你在往前走的时候，可能你的一些 partner 就在今天教室里头，也可能是回去你到你小组找。但是如果你想一个人往前走，说 This is my life, I make all the decisions myself， 是蛮痛苦的啊。所以我才问为什么很鼓励大家接下来下今天从12:30、12:45开始，他有这个 coaching 的这个六门课，姐妹六门，弟兄们六个 coach， 12个 coach 在 provide 你人生的 mentor， 你需要从那里头去找到你志同道合的伙伴。那些每一个里头大家正好是同一个阶段，大家都在想同样的事情，你在里头去参与的时候，你很能够去找到这些超级的团队。那我们这堂课里头当然是一个把这些所有教你这些方法是当做一个 exercise， 我不可能今天完了你这堂课，你的人生我就帮你设计出来了啊。但是我把这些 tool 方法都教给你，也希望带着你尝试的时候，你也愿意一起来参与。如果你回去我给你的 homework 你做我都不要做， it's okay， 你可以光来上课，可是你真的上完课以后回去可能很快这个东西很快就会忘记的。那这门课的话，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啊，在看它是很多是很 remind 我过去学的东西，可是我就发现很多东西，包括上这么多课，你如果不亲自动手做，忘的速度是蛮快的。我能够教这门课其实对我自己最好，因为我要能够讲的时候我自己一定学的最多，对不对？可是因为现在这堂课我会跟大家同样的，大家都一起来设计我现在的 life， 然后一起大家一起成长，那你们也会 part of 我的 team， 对不对？我每个人在前头的时候都希望有其他人的参与。好，所以这门课的话就是设计你的人生 life by design。 今天的话是一个很general，把一个整个课程大概的介绍。那当然呢，在圣经里头这门课因为它是对外对学校，所以它不谈圣经，对不对？但是他这里头他的两个最主要的老师其中之一呢，他就是基督徒啊，所以我特别为了这个老师我去上网去设计他。事实上呢，在他有一些其他不同的 workshop， 他是讲 totally 用这个 spiritual 怎么去做 innovation， 所以我是蛮 amen 的，就是说他事实上已经把一些基督徒的观念希望带到里头。那我们自己在设计我们前头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神啊，你来，我的前面都是你的了，你来帮我前面立我前面的道路。可是你确实是在学这些东西的过程里头，我们因为是基督徒，我们特别知道我们会邀请神一起来参与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当我们在前头做 decision 的时候，有的人他就马上异象异梦他就来了，他就可以很自然的做这样子的选择，对不对？像我前天跟另外一个姐妹在聊天，她就说她妈妈打电话跟她讲说，哎呀，我要在台湾台中，你可以帮我在台湾，如果你们熟悉的话，在台中，她说第七期帮我买一个房子，然后她就说，哎呦妈， 这房子要几千万，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虽然你的朋友都搬到那里，他说你还是就是住在，他说我不要帮你买，可是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神就跟他讲说你帮你妈买房子，不但帮他买房子，连房子的照片里头是什么样子，然后他最重要的是说看到旁边是一个教会，他妈妈要带很多人进教会啊，然后他就看到梦他就醒了，他就跟我分享说、哎、他说 so crazy， 他说我做这个梦我就打电话跟我妈讲说他妈、啊、我帮你买，结果他妈就说是不是房子是不是这个样子，然后旁边是不是一个 church， 我会带很多人来教会哦，他妈就应该跟他讲，所以他们事实上可以梦见一样的东西。神如果给我们这样子，有人给他这样子的梦，那他就 such a good confirmation， 但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说可以梦到的。你也听过这个故事，一个人在洪水来的时候，他一直到屋顶上，他就求神来救他，对不对？就第一个 boat 来了，他说啊，这不是神给的，不要，直升机来了他也不要，最后淹死了，然后怪上帝，到了天堂说是神啊，怎么你都没有派人来救我，神说我派了三批人你都没有上去，对不对？所以变成说神常常借着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旁边的人，不一定是弟兄姐妹来帮助你，可是你自己不够敏感的时候，你那这个 Design by Life 的 prototyping 就是叫你说各种来的机会你就去尝试就对了，你不要放过任何的机会。这些机会你尝试了以后，常常在转了好几折以后，你就突然发现哇，这个才是我真正我喜欢的 life， 那你就Beyond 你的 passion， 你找出一条你自己的道路。所以圣经里头有讲说，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圣经里头没有说设计这两个字啊，可是我觉得这句话用得特别好，因为我们今天要design我们的 life， 我们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要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前头的 life 都更丰盛。我们也知道圣经在讲，圣经讲的 life常常不是世人看到的 life， 对不对？世人是用什么观念？他们用金钱，用你工作的价值来衡量说你这个人有没有 life。 所以你跟旁边人在一起的时候，姐妹们你会说哦，他都在工作，哎，我都没有在工作，我好像气短他一截。 Who told you that？ 对不对？你在照顾，如果你的儿子将来，你的女儿因为你这样子的照顾，他将来得了诺贝尔，谁比谁好？这个永远不要用你现在的这种光景，你只要很确信神告诉我们说他要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在这个过程里头，不管你在什么 stage， 就算是在很，神也从来没 promise 我们每个人都是天天都是天色长蓝。事实上越是在经过你的死因的幽谷里头，我们得出来的 lesson 常常是在我们将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真正让我们生命更丰盛。所以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在你眼睛早已看到，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可是他早都写在生命册上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前面，其实我们是很肯定的说，神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里头都有一个计划。所以不管你今天在什么 stage， 你不要 question 神，你就是我们单单很单纯的来相信神。你只是说神啊，在这个过程里头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更快的，那也许你来上这堂课就是神告诉你说 come on， 这个东西是对你有帮助的，希望在这里头大家可以得到益处。好，一开始呢，这本书如果你去看，他讲了三个迷思，他这种迷思常常他叫 dysfunction， 所以他说很多人就第一个想法说你的学位决定了你的工作，可是刚刚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做过 survey， 很多人他的第一个工作，事实上他们真正做的 survey， 他是说 80% 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很多都去做的工作，因为我们这边都是 high tech， 所以很多就上 high tech， 可是你知道大学里头computer 电算机这是很少的一门课，里头还有各式各样的学科，绝大部分的学科出来的学生，他因为我们自己周围都有朋友，你不管是学音乐的出来也不见得是教音乐，常常去做 secretary， 有的人是出来就是说你学了很多各行各业出来，其实 80% 以上人都不是做，所以他跟你讲说四分之三的大学生毕业后做的工作跟你原来主修都没有关系，所以你这个选择，你就这是先给你了解，你说第一个你不要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所以这里的事实就可以让你去 reframe， 如果你要去如何去找你哪个学位。第二个迷思就是说如果你成功了 if you success you'll be happy， 他跟你讲说这也是另外一个迷思，他说真正的快乐呢是要来一个打造适合你自己的人生。那他里头他举了一些例子，他譬如有些例子他举的真的真正举的例子就是，有的人就说他凭着他的 passion， 他真的去跟你讲说他 对，刚刚我跟大家讲过，他对生物学有兴趣，他就去大学去读生物。可是，一到 lab 里头要做那种实验，他就天天跟人家吵架，他就不 happy， 因为他又做的不好，成绩又差。可是他觉得说，这就是我当初我的 passion， 我真正喜欢这些生物，我要去学这个。然后那个 lab 里的同事说，你天天跟我们辩论，你又要搁到 lawyer， 你应该去当 lawyer。对，可是他花了好几年的这个时间，就这样 struggle， 到最后就发现，他当初他认为的 passion， 其实跟他的不适合他。可是有另外一个呢，有另外一个女的呢，她的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lawyer 啊，她一开始她去读 law school， 被跟就跟台湾的讲的一样，你去读 law 或去读医生，她也进了 law school， 她也读出来，她也在一个很好的 law firm 上官，所以她的人生看起来在白天工作忙以后回到家，好像都很 successful， 钱也赚得多，地位什么都有。可是她说每天到晚上一两点的时候，她常常就拿一杯红酒，她就非常不快乐。可是在外头没有人知道，可是他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自问他的 Is this the job I want? I really hate it。 他很成功在外头所有人的眼光里头，可是这就是他不喜欢的。所以这个书里头就特别讲到这个女的，她从这样子，她怎么开始经过这样的 design 她的人生，她怎么去转折，开始去做义工，从这中间怎么去开始做了转几折，最后找到他自己真正喜欢的一个 life，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并不表示说你看到成功的人都会喜欢。那这门课如果你 miss 了，等一下12点钟开始的这个邵阳弟兄啊，邵阳弟兄他也在教这门课，所以他比我教的还久，因为他已经教过一次了，我是刚开始啊。那第三个就是too late， 刚刚有没有姐妹在跟我一开始分享，你说你 too late， 我已经好像人生职场已经走过了，我现在已经快到退休了，我在前途我到底该怎么走，我的生活只是退休了就是休闲，旅游完了以后我还要做些什么，真正有意义吗？ It's too late。 他讲这里就跟你讲说，事实上设计你热爱的人生是永远不嫌迟的啊，跟你的年龄毫无关系。如果你现在是55岁、60岁，如果跟你讲你还可以活到90岁、100岁，你就会突然发现说，哇，我前头还有40年，那我这30年、40年、20年，我还可以做什么？这不是很 exciting 吗？但是第一步要怎么样？要顾好健康，对不对？因为健康是 foundation， 这是我们下一堂课会讲的。没有一个好的健康，一切都是空的，对不对？那就为什么到了60、70岁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大家谈的都是健康问题，对不对？这个不同的年龄层确实是会谈不同的问题。好，这里再跟你讲说，设计师，因为我们这次开始啊，大家开始学习叫做设计师，用设计师的头脑去思考人生。那大家本来不是设计师，那我就跟你讲说，我们设计师呢最喜欢的就是碰到这些无法解决的困难，所以它叫做 designers love problem 啊。如果没有问题，他去设计什么，对不对？所以设计任何的产品，就是说都碰到一些，你们现在有没有脑筋？我现在跟你讲说，你们有没有生活里头碰到一些很不方便的事情，或是一些很不实用的产品，你恨不得有个新的东西来取代它，有没有？有啊，举个例子，你马上可以想到的。好，我跟你讲，小米机器人那个这个家里头，就是说那个地板的那个自动去走的啊、哦，家里用小米的举手。是用 iRobot 其他的那些不同的机器的举手。好，在我没有用小米以前，我用了3、4种不同的自动清地板的。我告诉你 ，I hate it， 因为他在走的时候完全是 random， 他走一走就绕一绕就头，我就在那边观察他半个小时，他就走来走去，有些地方就是清不到，他就绕来绕去，好像希望能够 cover 全部 area， 直到小米出来。小米一出来，它前头的 sensor， 它每次都是自动 sense 一块方块 ，sense 一完以后，它就完全这样直线的扫描过，又到下一个方块，所以它很快一完以后，你全家的这个 floor plan 就已经出来了。那它每次怎么走，它完全就完全照着这个走，它不重复，没有一条路线重复。然后到最后电池20%还是20%，它就自己回去充电，然后再过来。然后我可以在上面 set schedule， 我也可以看说，哎，它这个有没有在，我从手机上我就可以控制。小米一出来以后，我就再也没用过任何其他的，而且它价钱只有 iRobot 的一半，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不是怕打广告，这就是一个好的产品设计。举个例子来讲啊，所以 碰到有问题的时候，那我很希望就是说你们看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就是一个好的产品设计的开始，就是一个 opportunity。 但是真正能不能够变成一个 business， 真正能够说这个产品可以大家真的能用，这个就不一定了 啊。所以说我们 designer 是 love problem， 可是同时我们设计师呢更是 love questions。 我们喜欢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去用这个问题。我这边翻译的时候啊，很多书的翻译他说 designer love problem， 他说设计师热爱问题，然后这边下面说设计师也是更热爱问题，可是一个是 problem， 一个是 question 啊，有 difference 啊，这里，所以我特别把它挑出来跟大家讲。那我们在前头在设计我们 life 的时候呢，请大家就是保持这个心态。我请你对于碰到的各种 issue， 你不要 frustrated。Wow， you have this issue， that's good 啊，这个就是 designer。你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充满兴奋。那你说啊，我前头茫然无知。That's good。 如果你什么都知道，你干嘛要来这堂课，对不对？所以不管你今天在什么光景， Good for you， 我们就是从这边开始一起往前走，设计你的 life。 这谁大家都知道吧？ Steve Jobs， 对不对？他是不是一路上带领风潮，出了很多新的产品，对不对？ Totally 影响我们今天怎么样看电脑，怎么样看手机，对不对？年纪轻轻，你看一下已经过世九年了，好年轻，才活了五十多岁。他这里特别讲了说，很多人呢 made 的这个错误呢是 thinking design 就是你的外观设计造型，所以很多人以为是说 people think this is the venue， 就是说很单一的一个，他把电脑里头东西全部设计完了就丢给这个设计师说，你帮我造型很漂亮的 box 出来就可以了。那他跟你讲说什么？It's not just what it looks like and feel like. Design 设计是 how it works. 所以他真正他的这个电脑他出来开始为什么这么 popular， 是他真正把软体跟硬体结合在一起。他的软体开始是用以人为中心开始来设计，不像以前早年如果是在电脑业很多年的，早年的电脑尤其是美国的电脑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 box， 然后很 ugly， 可是它里头这些 logic 都是设置让你去设计东西，很不 reasonable， 但是因为是 logic， 你知道我在这个电脑行业二三十年，然后回到2007年开始做房地产，我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当年在这二三十年里头，因为我本身原来是学设计，可是当我开始非常 logical 的天天都是零一写软体，我发现我的设计的这个 idea 我 totally 死掉了。直到我开始做房地产，我觉得我又活过来了。房地产里头有很多卖房子的时候要 staging， 要怎么样看房子设计漂亮，然后我们去做 flipping 的时候，我看个很不 reasonable 的 floor plan， 只有我知道怎么 floor plan 变这个房子，我可以让它买下来以后我稍微改装一下，我可以增加它10万块的 value。 就是说突然之间这些东西就是我最拿手的东西，我突然在 real estate 行业脱离了这个非常 logical 电脑的零跟一以后，我就活过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所以我觉得你要再回电脑行业我再也不干了啊。所以这是 Steve Jobs 他的一个 quote。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 Apple 为什么这么成功， Apple 他早年尤其是 Steve Jobs 还在的时候，他里头设计 industrial design 工业设计师的人数跟他电脑人数是很类似的，其他公司都是只有一个两个，他的公司里头是上百个。所以他能够成功是因为他对于工业设计 total 利用。这个就给大家看看，在1977年到1981年，那时候你们出生没有？很多人还没出生啊。那时候电脑是这个样子的，你们看过没有？都没看过，你们都 take for granted。 以前的电脑都是上头是一个 monitor， 下头一个大 box， 这个叫 floppy drive， 那种塞的那个一大片的，你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然后一个也没有帽子啊，帽子还没发明出来。在那个年代，这个像不像那种电算机那种，像那个一个荧幕，然后出来的就是这样子的，一行一行的，全部是，这是电脑功能性的在做事情。然后到了1984年，这是 Apple 出来的第一台 Macintosh。 有用过的人举手啊，一二三四，我家现在还一台啊，我家还一台。这一台出来以后，他就 totally 把当年 computer 的设计不单只是外观加帽子整个改观，最重要是它的软体。这是 Mac 开始有 Mac Pen 里头开始可以用软体来设计。为什么我开始 开始对 interest， 就是在1982年我在上在那个学校的时候 ，Macintosh 出来的第一天，我们教授就把他这台机器人就往桌上一放，他说 ：“Student, this year 我们就开始要设计一个 program 叫 Kaleidoscope， 叫做万花筒。那万花筒是什么？就是开始在上面你看到这些画的东西，他就开始做很多设计的东西。我来到时候跟大家看一张照片，你就了解了。整个 fast forward 到1997年的时候。iMac 出来，1997年是 Steve Jobs， 你们知道他当年他有一中间有一段 period， 他被 kick out， 他那个 Apple 记不记得？他 hire 了这个百事可乐的 CEO 进来的时候，两个人权力斗争就把他 kick out， 所以他成立一家 Pixar 的公司。1997年是他重新回到 Apple， 那他离开这么多年他在干什么？他天天跟这些 media 电影界那些人打交道，他 totally 在这个 fashion 的这个 industry 里头，他设计各样美好的东西。所以1997年他回来第一部 Apple 的 iMac， 这是 computer 第一台不像一个四四方方的 box， 是一个很 sexy 的一台机器，放在桌上我都很喜欢的啊。这是他，当然今天根本连着后面东西都没了，对不对？今年是更 sexy 的，越来越轻薄。再给大家看，这就是一个设计。当年1984年的时候，这是第一台 computer 的软体，居然可以画图，可以画出这样子一个简单的 program。今天我们看到它里头的这些笔啊、写字啊、橡皮擦呀、画这些，我们今天 take for granted， 每一台 computer 都有，对吧？当年这是第一个 computer 上头。开始破坏这样子的方向，居然一个图案可以用电脑这样画出来。
其实 Steve 当年出生的时候他是做 art design 跟 font，
对，真的，对，所以就是说他确实本身因为他有那个 background， 所以他才知道说知道怎么去用这些设计师。如果他不是那出生的，很多 CEO 他绝对不会用这些人。这个就是刚我们讲到最后的这个叫做 collaboration， 你的 team， 很多这个 team 里头，当你不知道用这些其他的用对人的时候，你中间有很大差别。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Mac Pen。 那我给大家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当年我们设计的这个看到我们当年被要求放在桌上，因为当年这个 program 都没有的，我们写了一个 program， 就是老师就是给你一个图形，对不对？然后再给你另外一个图形，不管是什么，可以是鞋子，可以是任何东西。我们电脑就是设计，你可以经过设计20个步骤、30个步骤，就自动转换成下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在利用 Macintosh 我们在写的一个 program， 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对我们设计师有帮助，因为打破很多线，所以可以一个 Eiffel Tower 它开始经过一些变奏变成一个像一把雨伞，它可以经过一些步骤变成了像这个什么水母。所以就是说用电脑可以把设计师的很多的，可以把原来电脑可以帮助设计师打开很多的观念。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当年在 attract 我从实际上做设计转到用电脑辅助设计。那我就把当年的这个一些的照片我就把它弄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说这为什么这个过程里头都是当年都是最新的，我们今天可能 take for granted。那我今天主要这堂课在跟他讲说什么是设计思考，因为在下来接下来几堂课里头这个话题会 repeat 又 repeat 的过来。设计思考里头它最重要的就是说在设计的过程里头，先讲英文的叫从 empathy 到 define 到这个是 idea 的词啊，然后到 prototype 到 test， 这是一个过程，这是我们一个设计的过程。那这里的同理是讲什么呢？就是说哎，你要人家不管给你什么样的问题，同理就是你要先，如果你连对他的兴趣都没有，你根本没办法同理心去看一件事情，你不可能去帮他解决任何问题。第一步就是说 you have to be 能够听到他的东西，你能够同理说哇这个问题存在，那我们该怎么样把这个问题重新来 reframe， 来去 define 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该怎么样 define， 是每个人在什么 role，然后这个东西把问题重新从一个他，因为常常有人在跟你讲一个问题的时候，尤其是不是跟设计师讲的时候，我们常常只能说我 describe 给你听，这个问题很不方便，造成我很不方便。可是设计师可以把你这个很不方便的问题变成一个可以 design 的一个很清楚怎么样 design 的一个方式。所以今天你也是一样，你说哇 我前头人生到底前头道路在哪里，我在第一个阶段如果都没有人愿意听你，就是你一个人只能听你自己的，那也很辛苦。所以为什么我们这里中间会有一个部分让你完全 open up 你的麦，我们设计师在开始丢构想的时候是天马行空的，谁都可以丢任何各式各样的，没有人可以讲说哎，这个不合理。你在公司里头开会，每次在一个 meeting 上，是不是好像你话还没讲完就有人把你打断了，对不对？ Forget it， 这个不可能成的，因为我已经都做过了，那个一定不可能成。公司里头特别多这样的事情。那在设计的一个过程里头，它有一个阶段，就是不准你讲任何 no， 不准你做任何 negative 的 comment， 任何人的天马行空的观念全部接受，隆重照收，从这个里头再去发展出东西来啊。你有很，这就是刚刚讲的，这里它叫做把你各式各样的 idea 能够用 brainstorming 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很快的，但是每一个过程不是 one way 的，它每个路程都是可以来来回回的，然后很快的去做 prototype。 所以才跟你讲说，哎，我想到一个，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你赶快做一个 prototype 做出来，哎，这不 work， 好，没关系，再继续下一个。在这过程里头就是像不同的 loop，到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你去 test， 这个 loop 呢，它这个是我们 design 产品一个很正规的一个这种 circle。 那今天我们要用这样子的 circle 来 design 你的 life， 我们要尝试来 design 你的 life 带大家啊。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只是告诉你，同样的东西这是一个 circle 啊，它中间加了一个项目，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叫做 storytelling， 就是你要能够把你现在的故事要讲得出来，你讲不出来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但是当你在一个尤其是大家一起集思广益的过程里头，这个怎么样把这个故事讲清楚说明白，然后接着才可以由旁边的人用着你的同理心开始帮你把你的问题把你的人生哎比较 clarify 的，哎，说你可以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帮你 clarify 这个过程，这是我们要未来几周要学习的啊。但是现在这只是告诉你说一个正规，这是我们在这里的这个第一，这个就是 Stanford 的这个产品设计的部门，他们真正的他们的 design process 就是这个样。好，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用在我们要做的 life design 需要具备这五种心态。今天在这里跟你讲，第一个有好奇心，你需要行动导向，有你需要叫从泥问题觉察过程通力合作，这写起来都是，这是中文啊，我每一个就稍微写了一张 slide， 英文在旁边，大家可以互相参考啊。叫你做一个好奇宝宝，就是你一定要 curious。 你看到他讲 curiosity makes everything new， 你如果你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你要你抵在你的 life， 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开始，就像我跟我爸爸98岁，我爸爸我就是我们常常你还问他怎么活那么长，吃的又没有照规矩，对不对？天天吃的都是不健康的，从我太太的观点都是不健康的东西，所以我每次我太太